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免得被人批评，你看这里的话，他说呀，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这个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可能有几个字保罗没说，免得被人批评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根基上，我想这样更合理。但是保罗没有说被人批评，因为他没有被人批评，还没有被人批评，你先自己做干什么？他心里的恐怕恐惧是说，如果我这样做，怕有人批评我占人家便宜，是吧？人家过开了工，我去捡现成的。哎，有些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我不想是谁，那现在有这样，其实工作做好，被人接收去了，有的。建造在别人根基上面，保罗怕别人这样批评，而且保罗不是没有能力，他不需要借着别人现成的，所以他说我喜欢开工。底下说了，就如经上所说，所记，未曾闻知他名，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他的，将要明白。那这句话是以赛亚书52章啊，52章应该是11节，我如果记没记错的话。十五节，对不起，52章15节。好，那好，这里呢，就当然这句话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作用了，就是福音遍传。所以这里话呢，就表示啊，他引用以赛亚书，当然他引用的很好。这么一引用呢，等于是也是同意啊，也是呢是说明了。等于是他完成了以赛亚的预言，啊，这个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引用一节旧约，你就知道他说这个事情应验在我身上了。很多地方都这样发，都这样提醒的，啊，所以他说呢，他是，免得批评他，别人批评他建造别人根基上面。那你要知道保罗的时代呀，大概是主后45年，就传福音时代，45年到63年的时间。福音早已传开了，很多地方已经有人传福音了。那么罗马教会就是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在这个在无知的圣徒，就是我说无知的，就是知识比较浅的圣徒，有两种可能。当然他们都会跟着这个创会牧师，是吧？创会使徒也很正常。导罗当然这个教会里面各有所属。不好，不是好事。保罗当然不赞成，因为你看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嘛。我是说保罗说基法的，说亚波罗的，说基督的，变成四分五裂，那是因为圣徒没有知识。但是呢，这个他这边说呢是避嫌，保罗是避嫌。你不要以为我们后面的读者不要以为保罗也是这样分门别类，别人做的工我不去了。那保罗是心胸度量远远超过这些，他是博度的心态。他心系于所有的圣徒，他哪里我不知道这个交互建造重要的。他说我浇灌，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神叫他生长，对不对？他知道一个教会不能光受一个人的帮助，一定要有交互的影响才是好的。所以他不是一种心胸狭窄，但是因为他跟罗马教会究竟是疏交，所以他要小心一些，他讲话小心也是可以的。那这是我说一般的神学家讨论的提到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绝对化以后，就搞出问题来，变成许多解经上的困难啊。那保罗引用这句经文，刚才我说的，就表示他认为这句经文到了新约时代已经应验，至少在保罗使徒的使徒保罗脚中之下呢，未曾听闻人要听见福音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22节到23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哇，这两句话又产生问题。刚才我说呢，我们读经人出了问题，这个福音传遍了吗？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什么意思呢？那 我们先看主题，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他去罗马的意愿，但是又说多次被拦阻。那么这个呢，其实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这个问题，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节我们也读到啊，各种阻隔，到现在仍有阻隔。但是呢，这个两个地方啊，他都没有说这些拦阻是什么，所以我又问呢，我有时候也会问很奇怪的问题，是阻隔让他不能到罗马去，还是不能离开雅盖亚，这个不一样啊。如果是那边不要我去，那是罗马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现在身边事情那么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拦阻了他去，这个阻隔一个在近处一个在远处，不一样的是吧。他如果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可能是后者，意思就是说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不但自己去，还要提摩太去，提摩太去了以后呢，吃败仗，叫什么，铩羽而归是吧。结果呢又派提多去，提多好像把事情搞定了，所以保罗高兴了，事情解决了保罗才走，保罗没有抽身就走，这个人不负责任。 No， 保罗绝对负好责任，这个教会出了问题是他建立的，他看见问题难度，他自己去处理，不能处理叫提摩太，提摩太叫提多，终于解决问题，把教会一些难处解决啊。所以呢这个这里呢第二十三节这句话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根据 Crafty 告诉我们啊，二十三节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 Crafty 告诉我们，这个句子开始没有下文，没有结束，这个反而是呢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前面又有一个开始的句子，既然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有人就讨论了，这个在如今应该跟着上节，到但如今应该跟着上节，但是个新起头对吧，但如今它不是到如今，但如今，所以话没有完，所以它的意思可能是根据上面，就是说我因为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去，直到如今，但是既然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是这样理解啊。当然这个话呢中文这样翻译也不是太大问题，一直要到这些拦阻被除去了，他可以自由行动了，他现在打算去西班牙。所以呢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有拦阻他不能去，保罗给第二个理由是他心里面啊，是说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又是个问题，什么叫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个而保Crafty 相信这个第二个理由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是根据19节来的，因为19节是指的地理位置啊，这个从耶路撒冷直到耶利里谷到处传的福音传遍，我说 Crafty 赞成变传这个意思啊，传就是跟中文翻译差不多的，所以他说这句话跟着十九节来的。但是我们这里曾经说过呢，这个字翻译本身可以翻作全备福音或者福音变传，那你看怎么理解。那当然呢福音变传好像跟22节接得上，比较接得起来，所以 Cranfield 采用这个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来作为这19节节这个跟19节接上。但是再没有可传的这三个字呢是中文加上的，你读那个小字，如今既然如今在这里没有地方，没有余地啊，没有余地，什么叫没有余地，当然没有可传这个说法，再有呢他今天待不下去了这个是保罗讲的话呢，那我们这就说的白一点，他的雅盖亚问题呢搞得灰头土脸，好了不待了，问题解决了走了吧，那这个是比较消极的啊。保罗可能不是这样消极，第三个理由，保罗又给第三个理由，因为他想去西班牙，麻烦又来，读经的人真是有些学者啊，这个神学家真是没事吃饱饭没事做，要问保罗为什么想去这真是麻烦，人家想去就想去，你怎么知道呢，他也没有说嘛，而且想去也不一定是对或错的问题，他想去耶路撒冷他就去了对吧，虽然先知拦阻他，但是他知道该去，而且你看见没有，他去腓立比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下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美西亚不许，路塞起来，亚细亚这边亚洲这边停掉了，马其顿一向开了，他就说哦，那我们去马其顿，那也没有事先定规嘛，所以保罗可以自由定规，也可以受圣灵引导，那西班牙如果没有特别引导， 那么做文章呢就说啊，西班牙是世界的末端，到地西，这个话呢想都不要相信。为什么西班牙是世界末端吗？保罗这么无知吗？他们说在那个年代帝国的范围是西班牙，你弄错了。四个世纪以前亚历山大已经把印度征服了，保罗不知道吗？世界的末端在西班牙吗？所以这猜了半天是莫名其妙。那 Crabfield 当然读过这样的书，他说这些话呢老道牙的，不要去相信他。那你把保罗小看了，保罗地理知识这么差，历史知识这么差，不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没的事。那他怎么会说没有变成地方去西班牙就好了？因为他没有去过，他并没有意思说这是世界的末端、世界的末日，或者说世界的末了。因为耶稣说福音传到地极嘛，保罗绝对不相信这是世界的末了。当然新世界的发现是14世纪、15世纪西班牙哥伦布发现的，对不对？另外一件事情，至少从陆路可以到亚洲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这个话呢，如果这样说讲的话不大负责任，所以我们就不说了。那么接着呢，这里保罗给了三个理由。第一个，原来有拦阻，时间到了，现在呢时间到了啊，这个第三个原因呢，他就是想去。所以这里这个三个理由呢，就说到他为什么去西班牙，那么可以经过罗马看看他们。24节，盼望从你那么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句话有意思啊，保罗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他说希望跟你们交通呢，接纳彼此交通呢，叫我心里可以满足。满足什么？当然罗马教会是很不错教会，保罗在第一章就称赞他们，15章又称赞很不错教会。但是我相信呢，保罗这里有个空间，他心里想什么他没有说出来，说不定在罗马碰见哪一个人肯跟他去西班牙的。保罗是一个带人的人啊，你记得吗？他带过好多人啊。那天这个我看有一图表，保罗工作每个地方都有同工，所以他可能经过罗马，因为西班牙没有去过，而且他可能没有人在西班牙，所以他希望经过罗马的时候呢，找到一两个人跟他同心分享交通之后可以一起去啊，这个是可能保罗有这个有一个心愿。但是保罗还有一段事情要先做，是什么呢？要去耶路撒冷。底下说了，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啊，这句话要牵起整个的历史。那你知道我们年轻时候年长弟兄教我们读保罗生平啊，保罗生平好难读，因为他的经文很分散，你要把它拼凑起来。有很多书讲保罗生平，但你看他读的讲的好不好是看他读的仔细不仔细。罗马书15章提供了很多保罗生平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一段记录大概只有5节圣经、6节圣经就过去了，一下就过去，前前后6节圣经没有讲那么多啊。那么有关的经文，他去这个耶路撒冷攻击圣徒，我把经文读给你们听哈，你们如果愿意的话记下来，将来如果我们有笔记或者出书的话再说。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这是讲的攻击圣徒，但是可能不是指这一次。12章25节也提到攻击圣徒，可能不是指这一次。那如果是指这件事呢，那么加拉太书2章10节也是这个事，那就是说加拉太书写成的年日非常晚，因为这个是保罗晚期的。至少在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罗马书主后大概是52年左右啊，不是讲错了，59年左右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晚到那个时候啊。那么这里呢，关于这个赈灾到耶路撒冷可能不止一次啊，因为耶路撒冷遇见饥荒，但这一次是很重要一次。那这次的意义是什么？是外邦人，保罗把外邦的奉献款带到耶路撒冷去。关于这件事情呢，提的最多的比较多的事情呢，是在哥林多后书8章到9章， 他告诉哥林多教会，提多要来，提多呢就要办这件事情，要给耶路撒冷募款的，他先讲好。那么如果你读的话呢，会发现他用的字叫做词汇的是 benevolence 啊，就是赈灾的工作，是帮助穷人。那么关于还有呢，还有一些地方提及的是《使徒行传》24章14节，这段记录呢是保罗已经被犹太人抓起来了，他在大祭司面前分述他为什么来耶路撒冷，他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来的啊，所以他提到这件事情，那应该跟罗马书这里是有关系的。他这里呢动身马上就要走了啊，所以到了以后24章事情出现了。还有呢，哥林多前书16章1到4节也提到这事情啊，这些事情零零碎碎。那么关于这笔奉献款呢，有很多种看法。第一个认为这是很单纯的爱心奉献，因为耶路撒冷呢有穷人，耶路撒冷到现在还是有穷人，为什么？所有归国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耶路撒冷呢人多，刚去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没有着落，所以无论怎么样情形，耶路撒冷总有穷人。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最单纯的，保罗愿意人家相信单纯的目的就是奉献给穷人。但是呢有些人猜测这个呢，这笔捐款有些政治性的目的。什么叫政治性目的？我来解释一下，那就是说保罗要借着这笔奉献款呢平息犹太人中间的愤怒，对他的不满。刚才我已经说到了，保罗讲的话救恩的问题，犹太人中间没有信主的真的会气死，会有冲突了。那么因呢这个保罗呢叫外邦人跳过受割礼，直接可以做基督徒，直接可以信耶稣，直接可以得到救恩。这个因为当时还没有从犹太教里面基督教同犹太人正式被赶出去分别出去，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到底你是信耶稣的圣徒还是你是旧约的圣徒，有时候也混在一起不清楚。当然教会越来越清楚，因信称义的圣徒教会，是吧？甚至外面人称他做这个叫做拿撒勒教党啊，拿撒勒教派，算是在犹太教里面旁支。那么这里呢保罗的教训一定激怒了很多律法主义，他带了捐献去，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呢，至少不要说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在犹太人中间，也可能在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中间，甚至可能有相当大的比例不赞成保罗。所以这笔钱若是他们收下了就好办，表示说你接纳我的钱就接纳我嘛，哪有说是钱收下人走，人把你砍了，不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这句话这个事情呢，很多读者很多学者认为他有这个政治的作用，哈哈，是这个意思。当然经文的本身也不能说排除的可能性，我们读下去。那么你从25节到27节读下去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看看就看好了。25节说啊，这个但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26就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献，用捐献两个字，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保罗用欠债两字，为什么？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哎，保罗说你知道吗，犹太人这句话可以接受，在属灵上面得了好处供应养生之物。哥林多前书9章保罗已经讲过这个话，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容住他的嘴，而且很多很多类似的话，这个保罗也知道旧约里面定规说是祭司要靠十分之一来供应他的生活，这些都是神的律法所允许，所以犹太人是没有问题，比较没有问题。保罗讲这话，那么你看保罗讲这话呢，其实他用的字很低调，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他真是很低调，其实也可以算作是所欠的债，用欠债这句话，欠福音的债。因为如果单纯的讲词汇的事，好像哥林多前书后书8章第6节讲的，很可能会激怒犹太人，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是捐款，我们太穷了你来捐款，词汇的事嘛。 接受人家的施舍，这个犹太人这么高傲，而且他的优越感，犹太人本国捐献本国的救济是应当的，因为神律法这样说啊，跟弟兄取这个放债不可以取利啊，这是要救济他，而且到了起年要放他出去，这些都是旧约律法，本国人可以，但你外邦人竟然能够给我钱，不干。犹太人可能会这么骄傲，你说犹太人有没有味道？现在还有啊，犹太人是很骄傲的，这方面呢是很骄傲的。可能呢怎么办呢？又是优越，又是孤傲，可能给他原封不动退回去。奉献款，这些奉献贷什么拿回去，那就难看了。保罗这么老远从雅盖亚马其顿带来钱给他们不要，那他怎么办？带回去，问题很大啊！这个问题保罗的使命完全失败，不行了。所以虽然这笔穷是全是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只帮助圣徒中穷人，注意说耶路撒冷圣徒中穷人，我们读经要仔细哈。他说耶路撒冷供给圣徒，这第一讲他去耶路撒冷供给圣徒，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他不说给耶路撒冷穷人，不一样，是教会对教会，是缩小的范围，不跟犹太人整个扯上关系，不是顾及全耶路撒冷的穷人。虽然这个用处，但是一定是经过教会给，教会怎么给，当然会遵照奉献的意思给圣徒中的穷人，但是这些东西会不会 trickle down 流出去呢？可能信徒中的穷人还有认识一些没有信徒的本国同胞，当然也没有问题， trickle 就 trickle， 出去就出去，不是很要紧，但是经过教会给。这个发放的时候，保罗要叫他们知道，这是外邦人欠你们债，他不提福音两字，欠犹太人的债。那么这个呢，只有保罗在福音里面因着福音要有的感受。你记得在使徒行传24章里面，当保罗被询问的时候，他对大祭司说啊，他的回答是很有智慧的。使徒行传24章里面，他说他怎么给抓起来，他说我来没几天嘛，我来是带着奉献款来的，带着捐献，这个带着本国子民的捐献来的。保罗呢话里面呢这样说啊，第17节他说呀，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集，也没有吵嚷，那么他们把我们抓起来。保罗的话呢，是有没有讲实话呢？讲实话，但是他有一些不重要字，他不讲。他说我带着本国的捐周济本国，什么叫周济本国？所有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他没有特别提圣徒。当然圣徒也是耶路撒冷，也是犹太人，也没有错。那我不能帮助所有人，帮助本国一部分人，所以他并没有说谎，也是真实的。而且为什么他不说呢？因为已经够麻烦了，一提到教会真麻烦，他们就是因为信仰献祭的仪式跟其他问题跟保罗不一样，把保罗抓起来。你再提信仰，再提基督教，再提耶稣基督，再提教会，你糟糕，你糟糕，你自找苦吃。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在分别的人他没有想讲话，我是带着本国捐献在这里呢，他们也没有在追究接受这个说法。所以可见呢，保罗是这样说的啊，如果再提教会供应圣徒中间的穷人，那不是自找麻烦。你说保罗是不是政治性？你说保罗有没有政治性啊？不管怎么样，他自己明说两个理由，一个是帮助圣徒这些穷人，一个呢是外邦人欠债，这两件是一事的两面，一体的两面，这笔数目一定很大。为什么？在零后8章20节就说，你看啊，哥林多后书8章20节，保罗讲到这笔捐款，他说呢，他对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呢，免得，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应很多。保罗告诉他说，我跟提多去再带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你们都相信的，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益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保罗做神仔细的，怕人说话，尤其钱的事情不能让人说话。这笔捐献很多，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了一个很正式的字来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呢要给他们交付明白啊，等到我交付明白，我就到 到你们那里去，啊，等我办完这事，等我办完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去，往是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这个善果两个字翻得不大好，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然后交付明白，不是什么善果，善果有一点外邦宗教的思想，这个用字不太好。像这里呢，他说我呢要把这事情跟他们交割清楚，中文呢没有法子翻出这个字来，这个字呢什么意思？勉强翻出交付明白，算是翻得不错的。这个字呢 ，sfragisosize， 这个 sfragisosize 这个前面的字什么意思？他是说把印盖上封严了。你们知道，我们知道旧时代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当面点金印把它封起来，对不对？现在信封可以封口，从前呢用火漆把它用 seal 用某人的印把它印上，因为如果你不是有印的话，换个火漆就行了嘛，不是把它印上某人的印。所以保罗的意思呢是很正式的，加盖盖印，当然事实上不需要盖印，只要有收据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当然这个交付明白意思是两面的，一面是对着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交付，一方面他要回去跟雅盖亚马其顿的教会交付明白，跟他讲钱带到了，他们收下了，免得有人说他不是啊。所以保罗用的很正式，是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指的是交付明白这个字，我就路过你们，要到你们那里去。他说我去的时候，这句话又是不晓得讲什么。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那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含义并不清楚，但是我们晓得保罗的思想，所以可以这样判断。为什么呢？在第一章里面他已经说到了，我要去你们那里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带给你们。那你知道保罗的思想里面，所有的恩赐是靠恩典推动的，一个人有恩赐是神的恩典用他，这个是保罗的思想。前面他开始没有讲那么多，神给我恩赐，我要把恩赐分给你们，到这里把所有的事情讲那么多了。而且其实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罗马书本身，我相信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是当初罗马教会读了以后，一定也够印象深刻，哇，这个人讲的东西不错啊，至少嘛说不错吧。当然后人对保罗敬仰，当时人还没有保罗这样名声的时候呢，不知道他怎么样行，看这书信等于是自己见信，诶，他讲的不错，所以呢也会认同他有恩赐。保罗现在反过来讲，我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这个丰盛两个字他特别用了 pleroma 这个字，保罗很喜欢用 pleroma 这个字啊，他有他特别的意思。但这里所说的呢，带着基督的丰盛恩典，他特别强调恩典而不是恩赐。我相信保罗在这收尾说的蛮自然的。好，底下还有三节圣经，我们今天可以讲完，就15章讲完，下个礼拜讲16章。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为我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个是总结罗马书最后一段总结。他在请求耶路撒冷教会祷告什么？三件事情，是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说第一个，救我脱离犹太人的手，不顺从的人；第二，我办的捐款他们可以接受；第三，可以到你们那里去。祷告三件事情，但是他用的字呢很正式。这么三件事情他不是随口说的，他没有说在主里请求你们，他用了一个比较生疏的字，叫做借着经过耶稣基督 Dia， 他不是用 N， 用 Dia， 借着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劝你们。为什么这样？这么严重的事情，保罗最后提出来祷告。你知道保罗心里面心情很沉重，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心情一定沉重的。他要去罗马，但是去罗马之前需要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挂在他心里面。 我想保罗这些日子呢，写罗马书的时候恐怕寝食不安，因为他还没去耶路撒冷，他不知道耶路撒冷遇见什么事。而且你晓得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危险，已经有人跟他先知说话了，推罗的弟兄姊妹们叫他不要去，雅加布来表演一番，把手脚捆上，圣灵这样告诉我要捆绑腰带的主人。保罗不知道吗？他说我死在耶路撒冷也甘心，他能不能去罗马他有没有把握？没有，不知道。所以他请求他们祷告，但是罗马教会究竟是一个生的教会，不熟，所以他用非常官方的字劝恳求，这个字不是仅仅请你们祷告，劝你们祷告，我给你们意见，你们这样好不好？好不好你为我祷告，变成我们今天中文讲的好不好，请你这样为我祷告。他说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跟圣灵的爱的面上好不好？你看他讲的话太客气了，因为他跟罗马教会不是那么亲，不是那么密切关系，这两个戒指 Dia 不一样。他的心情很严肃，他的用字很正式很谨慎，因为他不认识他们，只能借着耶稣基督跟借着圣灵的爱来请求他们一同竭力。一同竭力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果你们读了希腊文就会知道，一同两个字前面一定有送，送就是同的意思，送阿阿阿阿阿阿尼阿格尼特阿格尼特塞什么啊？阿格尼特塞，这个什么意思？送一同阿格尼特这个字是征战的意思，与我一同征战，用力用到一个地步，好像打仗一样，用这么严重字，请你们有与我一同用力，好像征战一样，来为我祷告。那这个字呢，不由得叫我们想起雅各。旧约里面雅各在亚伯渡口跟那个天使摔跤啊，也会想到一些严重的祷告，征战的祷告，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很不容易啊。保罗用这个字，请你们为我一同在征战中间来祷告，为我一同竭力祈求，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犹太啊，救我脱离在犹太的这个不顺从的人，只是没有信徒的人，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得安息。他的心就定下来。最后一节，十五章最后一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句话是很普通的话，保罗的问安常常有这句话，你去看他保罗书信，好像哥林多前书有这个信，以弗所也有，有点大同小异，但是出现在这里，你知道他前面讲那些请求代祷的话，底下再加这句话，意思不一样，不是稀松平常的，是真正让他们祷告，使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去罗马。那保罗最后有没有去罗马？前面也说得平坦道路去，保罗去了，是不是平坦？在我看，真正平坦。因为如果他不是上告于该撒，他在路上给人杀掉了，犹太人杀他那么严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读保罗的生平，读到这一段你才晓得那些未知数 uncertainty 给他压力很大。保罗也算是一个很 nerve 很粗的人，竟然能挺得住，还写了这罗马书，太了不起。那当然他的时候已经过了，最后他还是寻道，可是在一个使徒心中，他一方面知道前途不容易，但是还忠心传递神的话语，传递信息。尤其最叫我保罗叫我感动的，保罗用了那么多旧约，苦口婆心劝犹太人相信耶稣。你们知道，读到这里我真是动容，为保罗动容啊！希望我们都有这样同样的灵感，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是外邦人使徒，可是犹太人亏欠他的也多。他对犹太人的贡献，真理的贡献。今天如果没有向犹太人传福音，如果不懂得罗马书，简直无从传奇。那天不是师哥一跟我讲，那犹太人怎么传法？你把罗马书读懂了，有可能向他传福音。因为罗马书保罗是呕心沥血为他本国同胞写的，所以到底这八章九章十九章十章十一章，是在罗马书真题一部分。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 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